最前沿的数码资讯，最真实的产品体验，给你第一手的震撼爆料，聊你不知道的内幕消息，从科技到生活，从现在到未来，欢迎收听大型胡逼侃谈节目
村口电台，你值得拥有。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村口 FM， 我是啾啾。
大家好，我是村长啊。
嗯，
今天是这个9月30号啊，是就是个九月的最后一天啊。
对对对，
正好今天这个是这个横跨两个节日的中间啊。昨天是这个中秋佳节，
嗯，
明天是这个11这个国庆节啊。嗯、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也正好是在这个两个节日的中间啊，然后也算是把两个节一块过了啊。在节目一开始上，啾啾给大家送点祝福。
首先呢，祝大家中秋快乐，11团圆啊！这个节真的非常的长，这个节有8天，真的就相当于就像一个过年。这个过年这个词的形容不仅仅是假期的长度，还形容的是北京的交通状况。昨天真的是能给我堵死，没把我堵死在路上，但今天就仿佛过年了一样的顺畅。
哎，今天有点那个首都变回北京的意思了啊！
哎，对对对，
平时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都是春节期间才会有这种感觉。这次11长假好像也有好多人都回家了，所以北京又一次变，首都又一次变回了北京啊。
而且今天我在来的路上就看到这个月亮，我格外的圆，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月亮了。
15的月亮16圆啊，
说的真他妈顺了。
我心里就想，
我都已经憋不住了，
我跟你们说不要说出来吗？
你们这些干媒体的车轱辘话来回说，
真是他妈
的，这深入 DNA，
是什么都不能是媒体嘴那张嘴啊，我跟你说、啊、
第一次说的一样。
欢迎老王和珍丽啊，
面不改色心不跳啊。村长这接的、
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录了小20分钟了啊，
又一次
已经把这个头一段说的差不多了，但是突然呢这个台子就停了，为什么呢？就把电源踹了。
几年的节目录制，我感觉我赶上了好多次，
就每次这里都在，就是录一半断了那种、
录一半断了。
有一次是那个在传讯广场，那猫把那电源给拔了，
对，电源拔了的，什么机器突然停了，然后没录，没摁按钮，对吧？红灯没亮，各种都有啊。
关键是。你们每一次都要感慨我和村长然后能重复完美复现、
就是我们这很容易吗？我好不容易把自己辛苦回收了，
的状态真确实专业、别的不说，别的舅舅的其他的就这个专业状态真是说来就来、老跟第一回，所以你说舅舅说话能信吗？
反正舅舅你跟哪男朋友都是我第一次反正是啊。
然后说到哪儿了啊、说到这个，但是十一比过年它好在哪儿呢？十一比过年好在哪儿
哪儿呢？
就是这些朋友、你会发现过年的时候大家要串好多的亲戚、但是十一呢你串的就没有那么多
啊，
然后朋友们呢，有的回家、但是大家只需要选择其中的几天回家，他不需要从头到尾一下回家5-6天，
不用串亲戚串那么多天、
对，有人呢他是28号回去，有人呢他的10月中旬回去、这就导致呢你随时随地都能遇到朋友玩。
对， 然后后来接的是什么呢？
后来
突然有点想不起来。
后来舅舅就
村长给我带了两盒月饼啊，我带月饼啊。其实我月饼也不少收啊，但是我这个因为要回趟山西，然后给家里带点月饼什么的，是吧？嗯。然后那个，因为
然后老王说呢，那个要回趟山西啊，就说村长你给我准备两盒月饼。我说你还回山西，为什么让我准备月饼呢？啊，他说我月饼不够啊，我这个月饼那个这厂商送的都是里边都是乱七八糟的啊，
我要
纯
月
饼。
啊，给我匀两盒纯月饼啊！
还是正经没法好好录了是吧？
然后关键是村长刚才进来的时候拎两盒月饼，我就说我村长这么好，今儿知道这是过节了，我带两盒月饼给我们吃，我这录节目真不错。村长说啊，跟你没关系，我是给老王带的。我说老王回，他说老王要回山西跟媳妇回门。我说老王回门为什么你带月饼？
对
啊，
就仿佛这孩子跟媳妇是我的似的啊！再次声明一下，这孩子跟我没关系啊，虽然是男孩啊，我保男孩啊，但是这个跟我没关系啊。
但说到这个月饼啊，现在这个做，说实话，这月饼礼盒现在做纯月饼的真的很少。
这段没听过啊，
新话题，新话题
啊，这段没听过啊。
我这里眼睛亮，
因为我很久没有吃月饼了
啊。我这么着吧，一会儿给你拿一盒，
我不要，
我一盒就够了。
啊、你给我，
你
也给我拿一盒，
给你匀一盒，给你匀。
我今年中秋节送月饼没少送，一口没吃上。
我
没问题，那盒粉的就给你拿走一会儿。
我从小时候就不爱吃月饼，
嗯，我也不爱吃
啊。我从小就不爱吃月饼，然后每年中秋节的时候，那会儿就是家里逼着吃，好像吃一点意思意思，后来我有生活自主权之后，我就再也没吃过月饼，所以大家每次都说啊，喜欢吃什么馅儿的，什么冰激凌的，什么莲蓉的，
五仁的
。枣泥豆、有枣泥月饼吗？
有
豆沙的，豆沙这不都点心吗？我真的不爱吃，所以我最近
我相信没有谁说是特别爱吃月饼的吧。
我就是因为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小时候的月饼是不好吃的，但现在的月饼变得很好吃。
没有，
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口味，蔓越莓的、巧克力的、抹茶的。
建议你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啊，比一本书还厚那种、
然后有凤梨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店，然后包括咖啡的都很好吃，他们会出很多新口味的，尤其是榴莲的冰皮月饼。
首先啊，这个就是咱们说月饼肯定虽然有南有北，但是它首先它的皮要是月饼皮，比方说你要是外边是酥皮，对吧，里边是蛋黄，那个叫蛋黄酥，你不能说人叫月饼，人家中秋节就叫月饼，然后叫平常叫蛋黄酥，对吧，你说月饼扁的，然后里边白糖馅，那是老婆饼、
包的皮儿不一样，
对，月饼还是要月饼皮、你别管它是面多的还是面少的、还是那种纯黄油的，它怎么也得是月饼皮，
对、
它只要是月饼皮我就不爱吃
啊！
我觉得月饼皮儿好好吃、啊。
我觉得皮儿我还能接受，我觉得这馅儿的
就主要馅儿
太腻了，不太好。
它有很多好吃的，你要自己去买。
对馅儿，因为现在你就是什么馅儿都有可能有嘛，冰激凌馅儿的，什么刚才舅舅说的各种水果馅儿的，巧克力馅儿的，肉馅儿的，什么馅儿都能有，
还有肉馅儿的、
大米馅儿的、这种糯米馅儿的、大羊包，
不就是纯粮食吗？
对，
面里边包着大米，那些受得了吗？
但是基本上
碳水爆炸，
不爱吃的就都会送礼，因为我发现大家吃月饼都爱吃人送礼的，所以我就喜欢把家里月饼都送光，因为家里人家发的都是我不喜欢吃的，然后我一般自己喜欢吃的会自己去买。
首先我不会买，其次这个我都送出去，我也没什么人送，主要是
我也是自从
我也不知道送谁，关键是、
数年之前离开媒体行业之后、终于就是中秋节不会家里再有月饼了、其他的节日我觉得我印象都还好、就是有什么吃的都能吃两口，对，哪怕是元宵、我都吃两口，
元宵还挺好吃的啊、
元宵粽子
啊，
粽子我都能吃半喇。
我今年吃过一回月饼啊，就是
月饼真是
上礼拜我们去那个华为的发布会嘛，然后华为在那个酒店里给每个媒体准备了一块月饼啊，然后我还跟老王说呢，你看我这
这豆沙馅的，你那什么馅的？
黑芝麻
啊，他那黑芝麻，我说你羡慕你啊，你那应该那应该比我这好吃啊。
要么人用上，你没用上的
啊，我就把这个切开了。那酒店里有那个刀啊，我就切了一个角，我尝了一口，嗯，果然我还是不爱吃月饼。
现在的月饼做的越来越好吃了，你们没觉得吗？
没有
没有啊，
昨天请我奶奶
哭嘴，
它就是一种甜品。
而且自从我开始运动，注意这个饮食健康之后，我就对。本来是不爱吃，现在是有一种仇恨，
嗯，
就我，你就逼我，你逼我呗，你非逼我吃吧，是吧？
啊，啊
就这样了，那就今天到此为止了，就这种感觉，
嗯
啊，这种仇恨到这程度，
嗯，
所以我真的很久没有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特想问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月饼礼盒里面基本都不会给纯月饼，里面会给一些小玩意儿，
嗯，
你像我今年的月饼啊，有这个送乐高积木的手机支架的，有送全套茶具加茶叶的，
啊，
就是这个就是月饼礼盒里面的，
啊，
还有什么？
送的东西都比包括包装都比这月饼贵 啊！
很多年，好多很多年前就开始。
所以你俩的月饼礼盒里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小玩意儿？
我都没拆，我都在家堆着。我妈主要帮我收拾这些东西，
厂商的一般都会送一些厂商的周边啊。
对对对，然后我妈
就你哈油的送的特别好，今年。
嗯
送什么呀？
你们都没有收到吗？
没有米哈油的资源，
点卡。
好像有键盘。
点卡，
不是送点卡。
有键盘帽，嗯，然后和
键帽，我倒是收到过很多次啊。
嗯，然后还有
你主要买太多了，可能都 VIP 送
你。不是，都是那种厂商送的，键帽什么，尤其什么红魔呀、黑鲨这种，就特别爱送键盘。
默认你有键盘。
对对，默认我是机械键盘，实际我都不是那个。
对，
然后
你说我就静电膜了。
对对对对，
还有送音箱的
啊，
就蓝牙的
小
音
箱。
小
音
箱
啊，
对，
不如不送啊，也没用啊。
对，其实就是这些小玩意儿吧，我觉得挺好的。
很多年前开始，我还从业者的时候，就厂商已经开始一个礼盒里边就一块月饼，
嗯
嗯，
然后
一块两块。
大多数都是一些周边，
嗯，
对，
什么有送衣服的包啊，什么都有，
对，
数码厂商送的还其他的厂商会好一点，就是尤其那些做服务的 app 类的，
嗯，
旅游的，他什么，我记得那会儿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当时穷游的，
嗯，
穷游会出很多周边，
嗯。
然后什么陌陌啊之类的，他们都会出很多周边，
嗯，
还可以。后来去到餐饮行业就特别的感觉自己穿越返璞归真了。
送一个碗，
没有。以前都是觉得，哎呀，这些
说这是官窑的，
就金饭碗，这互联网媒体都送好多周边，
嗯，
餐饮媒体就变成了都送王府半岛的月饼，
嗯
啊。就是
半岛的好吃哎，
对，因为王府半岛月饼难买，哎，
是吗？
所以大家
觉得好吃啊。
我觉得美心和半岛的月饼都很好吃
啊，
嗯。各个行业真的还是有挺大差别的。
反正我给宜家提个意见吧啊，宜家这个送过好几次了啊，到一到这过各种节的时候，就给我寄一套那什么。飞机上的眼罩啊，什么什么靠枕啊，这一套啊，送了好几次了，是不是订多了？每回都是这一套啊，啊，给宜家提提意见啊，
送点别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高铁上的什么之类的，坐飞机上的
啊，反正都是这一套啊。然后刚才我们还聊到了这个十一的出游计划之类的啊，我们这
没什么劲，刚才聊的话题，
对对，没什么劲，我们这就是待会儿看有空再说点，没空就算了啊，
先念留言，
先念留言吧，进入到留言环节，第一条留言我来念啊，
刚说要念到上一次，刚才念到要骂我的，我正期待呢，
对对对，从头来啊，从头捋啊，这个第一条留言，简单的蓝色天空说啊，公众节目。爆粗口不好吧，实在没法听下去啊，
不好，确实不好，
质疑我们节目的
确实不好啊，
对对对，
虚心接受，
虚心接受
啊，下一条。
我觉得就是但是也得跟网友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北京人啊，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北京话不是大家常听到的，
首先啊，这四个人里边只有我不是北京人啊，
嗯，就是，
但是节目里爆粗口的一般都是老王
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北京话那个太监音儿，其实他并不是北京话，就是北京没人那么说话，但是你要说
上哪儿听到的太监音啊？
什么叫太监音？
就说你和这类都是太监音。
没有，没有，谁还不是个四九城的公子哥啊？
没有，大家从哪儿听到
说话呀？
网上、
抖音上啊，
网上盛传的北京话都是这个版。
少看抖音，
但其实真正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也不喜欢北京话？真正的北京话，它其实就是。 就是脏话太脏了，他们说七个字里只有俩字是跟你说话的，剩下五个字都是脏话。
别鸡巴瞎说，
也没有，
村长都说仨正经字了。
就是恨不得你知道他们打招呼，他们打招呼都是你让他们干嘛呢？就是北京老爷们都是
您最近怎么样啊？对吧？您吃了吗？
可烦人了，可讨厌了。
都你们
石景山人这么说。但我觉得他们没有骂人的意思，只是语气助词。
对
然后
我们这么说话的时候，证明我们跟您近。
对，
对吧？我们要是碰上一陌生人，肯定是哎您好，这怎么样？最近啊，挺好的，真的。就客客气气的啊。什么时候我跟人你丫最近怎么样啊？啊，那肯定都是熟人、哥们儿、好兄弟啊。
一定是你丫最近干嘛呢？
说明我们没把听友当外人，虚心接受。
包括我同事前两天跟我说，刚跟他对象分手，我说为什么？他说哦，我对象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张嘴就是脏话，就是离开脏话不会说话，就让人听着就烦。
分得好。应该分。
然后我跟他说，其实北京老爷们都这样。
不是，没有，你别瞎说呀。你说石景山，下次求你了，你再说什么时候，你把范围缩小一点。你说我们石景山都这样。
然后我也觉得特烦，那没办法，我爸就这样。其实我们录节目已经很克制了，但是并没有不好的意思。其实这就是北京人很无奈的一个。
其实我平常生活里啊，比节目里文明多了。说话特别的文雅
啊，主要你平时咱算呀，咱捋啊，你平时生活中要么就是给人当私教，你得跟人客客气气的吧，要不就是见领导，你得跟人客客气气的吧，
对
吧？你哪个惹得起？
哪个都惹不起，
对不对？
所以我平常说话真的不是节目这样啊，就是为了节目效果，每次来之前都得先进行心理建设，催眠，给自己进入到一个状态，一个让大家。这个有攻击点，有，要不然你说节目听着有什么劲，对吧？四个人都非常文雅，说起来都跟念书一样啊，就没劲
了。就是希望大家理解一下吧。我认为这叫地区人民劣根性，就是每个地区大家都有点缺点嘛。我就告诉你，北京人最大俩缺点，一个是说话爱飙脏话，二一个就是吹牛逼。真的就是爱吹牛逼，爱飙脏话，这就我跟你说，北京人劣根性啊。当然说的就是我自己。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吹牛逼啊，比如说。J 莉今天来的时候问我说：“你怎么不是一个老德瓦代言的手机呢？”我说：“我这不配啊，我这个形象啊，我撑不起来。我拿那么一手机，人肯定以为我偷的啊。我就不吹牛逼。”然后这时候老王进来了，拿了一个 RS 后缀的手机啊，
看，拿出来了啊！我说：“呦，老王，
对，
因为我
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老德瓦？
没有，
你长得有点像曾志伟
啊！我还演过对手戏的啊，
这个。”因为那天意外就是在我还是先看村长发朋友圈，然后才有朋友发微博的照片给我说，哎，刘德华，刘德华代言，我看村长去参加发布会，然后有视频里，我一开始以为是视频，后来发现去现场了，我还问村长，我说刘德华去现场了，村长说啊，现场，我说我操。太羡慕你们了，
这里是一个资深的刘德华粉丝啊。
对，差不多吧，
就跟那个有一个追星的女的，就是追了好几年那个刘德华那女的，
她花不少钱，
差不多级别，
没有，我没花，没花钱啊，我就花点演唱会门票钱啊，花点专辑钱，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花点演唱会钱，所以当时这个刘德华。代言手机，当然刘德华以前也代言过手机，
金立啊，
不，爱立信
啊，爱立信啊，您这认识的更早，真是铁粉啊，
爱立信、金立、华为
啊，然后，但是这回真的感觉是好像很认真似的，我还问那个村长呢，我说这是不是就代言这一款、啊？
对，
不是整个代言品牌，要不然对我冲击太大了。
对，就代言那一款
啊，就代言那款还好，还好。
反正那天我们在现场啊，然后我们坐在内场的最后一排，
内场
，
就是基本是1580的。
反正要是按演唱会这个票价低不了
，所以3000块钱。
但是他那个台子吧，是一个凹陷的台子，知道吧？我们坐最后一排啥也看不见，就是我都不确定刘德华到底来没来现场。后来我
那个是不是啊？
没有，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前面全是脑袋，你知道吗？后来我也是看了别的人发的那个
就是从看台上高处发的视频，我才确定哦，刘德华真来了啊！反正确实来到了现场，但是我实际上话，我在现场看的全是大屏幕
啊，
一眼真人没看着啊，
心里舒服。
你这有点看演唱会的感觉，
对对对，
心里舒服多了。
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这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们聊聊，就是像 J 莉这么多年接触过几回刘德华呢？就除了演唱会，基本就没有了吧？
没有，没有，
啊、
确实没有机会。
这里你真喜欢刘德华呀？
我真喜欢刘德华、啊。
你多大岁数了？现在
我38。
啊，那差不多快40的人，基本都是喜欢刘德华。
没有啊，这有40多的喜欢 H O T 的，受不了，受不了啊！
啊，每个人审美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啊。
但是
我也不反感华仔啊。
我从小时候开始听。流行歌曲就是最早就是刘德华，不是最早是成龙大哥，也特别早的时候，当时家里刚买了一个随身听，我还是我妈从国外给我带回来那个 CD， 我那会儿甚至还没有爱华这种随身听呢，然后呢就是买两张 CD 听啊 ，CD 也挺贵的，不知道买什么。然后到了那特别小的时候，几年级啊，然后也不认识，所以就认识刘德华，因为老看电影嘛，认识成龙，就买了他们的这个 CD， 啊，然后成龙大哥因为唱歌实在太难听了，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刘德华。
哎呦，黑呀，黑呀，黑呀，
吃鸡一样，
什么这么黑呀、啊？我觉得，
然后。所以就选择了刘德华，然后再加上看了很多的香港电影，我是从小是一电视儿童，这么多年也是就一直是忠实粉丝
啊。我回想了一下，我第一次听刘德华的歌是《来生缘》
啊，《来生缘》，
《来生缘》是在哪儿听的呢？是93年有一个。央视的赈灾义演、
啊、
上面有四大天王、
啊、
还有包括梅艳芳啊谭咏麟啊都来了。然后呢当时刘德华唱的就是来生缘啊、然后配乐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扬琴啊，有那种中国民间的那种民族乐器啊、配的这么一首来生缘，当时我就算认识了香港的四大天王啊。我听的第一首歌就是来生缘。到后来我跟刘德华再有关系，我记得特别清楚，是我初三那年，
买了一个修改液，
不是
刘德华修改液吗？
我这好吧。然后那个初三那年呢，我们就是快毕业了嘛，然后元旦的时候，就是学校组织一场那个，就是每个班就特别流行，把桌子都拼到一块儿去，然后大家带点吃的，在学校办一个联欢会那种感觉的。然后当时屋里有学校，就每个教室都有电视，然后有那个录像机，然后我就带了一盘录像带，然后接了一麦克风，唱了一首《忘情水》啊。当时我就
从小就这么强表演欲望
啊啊！
小时候就在班里唱歌的，多遭人恨。
当时就在那个班里唱了一首《忘情水》，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是我跟刘德华的交集啊。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这些年我还真跟刘德华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是
吧？大概10年前吧，那时候我还没做媒体呢。然后我不是有一群车友会的朋友吗？车友会的朋友有一些就是搞影视的，然后平时我跟他们一块踢球，然后都混得特别熟。然后有一天呢，他们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干嘛呢？没事过来探班啊？”我说：“你们拍啥呢？探班？”因为我之前跟他们说我要什么，有那什么女明星啊那种啊，什么叫我啊什么这那的啊。叫过我啊，叫过我，就比如说什么，当时特别奋斗不是特别火吗？然后
奋斗特别火的时候可不是10年前了，
差不多10几年前吧。
你别装嫩啊，
10几年前吧。然后奋斗特别火嘛，奋斗火了以后，那个王珞丹和那个朱雨辰后来拍了一个什么《我的青春谁做主》啊，在那个车会里拍的。然后呢，我就跟王珞丹那时候玩了一天，特别距离特别近，然后
花多少钱？
不花钱，不花钱，
正经玩啊，
正经玩，这啊，就玩嘛 然后呢，有一次他们就是拍 MV， 拍刘德华
啊，
就跟我说，哎，你来一趟吧，就在那个就他们家住那块儿，就是进二高速那块儿，有一片摄影棚啊，说你过来，说刘德华在这儿呢，你要不要过来看过来？刘德华也挺有名的，我过去看。其实我不是那么喜欢刘德华啊，也不是什么铁粉那种的。但是我说那就去看看吧，刘德华就在那儿拍 MV， 然后就拍那种 国风的 MV， 因为他们拍的 MV 都是那种国风的，平时他们拍的都是一些民歌歌手汤灿什么的，
明白了，
其他的不让说啊啊。然后呢，我就过去看了，反正也没架子，反正挺平易近人的那种，然后跟谁都能聊两句，然后旁边有一保姆车，不拍的时候就上面躺着去，
上面躺着
啊，就是大概这种感觉啊，也合了影，也觉得没什么，
羡慕
啊，就大概就你们平时有什么跟什么明星特别近距离的接触的体验吗？
近距离
，
嗯，
多近算近、啊？
就是能互相交流的那种
交流没有，
没
跟明星
交流，从来没有过是吗？
没跟明星交流过，
没有。
我交流过呀，我们家吗？
你们家
就是
明星上你们家看见了，拿了两盒月饼啊，
去我们家吃饭。
谁呀？
就我不之前跟你说了吗？就我看电视剧，每一次，
啊、
比如我看完电视剧喜欢谁、啊，然后小导演就会把他喊到我们家来玩一块吃饭。
那不是那，就再大玩大牌一点的，
再大牌一点的，
明星、
明星、
都认识的那种。
你指的是多大牌？
至少我们得认识。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都听说过。
我喜欢的明星你们都不认识啊？
那你那不叫明星？
你说魏晨
啊？魏晨、
啊、对魏晨
有过近距离接触吗？
有过。
魏晨就算明星了。
就在京东那儿算顶天的明星，你知道吗？
对对，这是我
那儿算顶流了，
这是我顶天的明星了。就是魏晨是我上初中的时候，然后去签售会，然后所以他会坐在你对面签，然后因为我拿出了手机拍照，然后闪了闪光灯，然后他的工作人员就急眼了，然后魏晨就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把我拉到了一边，说那个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就很好呀。
啊，
对对，所以我会对他的印象更好，因为我不是故意的，是不允许拍照，但我真的很想拍，然后我没有想到相机的闪光灯我不知道怎么关、
啊、
然后咔啦就闪了、啊、然后当人家这怼脸那里，因为他是在，因为我们俩是隔一桌子，他在桌子对面签、
啊、
我在桌子这面、
嗯、
然后工作人员就非常的生气。
那这都不算，
这不算，
这不算
签售会，不算
不算。
你要说签售会我还真去过，因为之前在节目里说过嘛、
嗯、
说我之前给人家，就是我们那个车会缺司机嘛，然后奔驰赞助、
嗯、
然后那个搞那个音乐风云榜，让我们一帮人开着奔驰天天机场、
啊、
酒店然后会场这仨地儿来来去拉明星，
拉明星
啊，我拉过什么舒淇啊，孙燕姿 啊什么那英啊，还给那英拉回家去，那英路上还这个这
聊会天，
聊会天，然后什么的、
啊，
这时候在那个望京那块儿，说的你等会儿啊，我下去买杯咖啡去，这那的，然后让助理买咖啡去，买咖啡给我带了一杯、嗯、啊！
哎呀，
村
长真是牛逼！我跟你说，
这个才是，
我以为村长就是开红马六拉婚庆的，没想到还能干这个，
啊啊、就是带着孙燕姿从那会场冲出来，一帮人从后边拍我车，
啊、
叭叭叭拍、
啊。
我说这个别再撞着谁啊！孙燕姿那助理说：“
啊、
走，往前冲。”我说：“得嘞，一脚油门往外溜。”
你要是这种工作性质的，那就很多了、
嗯，
因为我是主持啊，所以活动里有明星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化妆间，我们会聊天、喝咖啡。
啊，
比
如谁呢？
王栎鑫、张远、
啊，这都是快男这波的，是吧？
快男这一波，
一个也没
那那，我觉得还是我媳妇儿比较。
村长说的每一个我都听说过，我都知道。
你知道我媳妇儿之前是在哪儿吧？我媳妇儿之前不在那时尚芭莎吗？这我是不是说行业潜规则了？
没事，
就是
咱们又不是时尚行业的，
不高，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外快是什么吗？
嗯，
就跟咱们借手机一样，
嗯，
他们会借衣服
啊，借衣服我知道。
就是编辑会让明星穿啥，他就得穿啥，
嗯、
对
啊，然后偷摸夹带一点私货，比如说戴一个小戒指、
嗯、
啊，是某某品牌的，
嗯、
啊，我媳妇就给这些明星搭衣服，
嗯、
当时就那什么 啊，专访啥的。
啊、我知道这个知道，一般你搭的衣服有些不没有特别赞助的衣服，就看
编辑，
就是编辑或者是造型师自己选。
嗯，
那你要跟他关系好，你的有一些，尤其是设计师品牌露出的机会就多。
对，而且上那个时尚芭莎，感觉还挺牛逼的。
主要是刚才差别，我觉得村长说的每一个，
嗯、
我都一说出来，他们的作品就在我脑子里了。人家形象，就是说的。谁
你主要不看快男啊，
咱俩有代沟，你都四十了我才二十，那肯定啊，咱俩差了二年。
但是我说的那些舅舅也都知道
啊，我也知道，
对吧？孙燕姿、那英啊，是舒淇啊，都知道，对吧？
对对对，
刘德华呀，
老刀
啊，
我这种基本就是，你要说工作，那基本就是大家一会儿在化妆间，因为我们要对台本的，我跟他们，所以肯定是大家会聊天，聊天加微信，然后拍照，
没有什么，
然后一起吃饭，
嗯，
然后就这种，
没有什么。
但是说实在的，我那次当司机啊，虽然我拉过孙燕姿、舒淇还有那英，但是我实话说，当时我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啊。
嗯、
因为为什么呢？
我感觉你也当不了司机了，主要是、
也没有，就是我们当时是明确规定说，那个别说是跟人家合影啊什么的，弄得跟一小粉丝似的，这样
不行
啊。
不行。
然后，但是有一个明星我没忍住，是谁呢？就是台湾的一个组合叫大嘴巴。 啊，大嘴巴，当时我就特别喜欢他们的歌啊，
有一首叫吹喇叭，
没有，那可能是火风的歌，你知道吗？
有吹喇叭，
是没大嘴巴没有这歌啊，
大嘴巴哪有吹喇叭这歌？
不是台湾的吗？大嘴巴是吧？
啊，是啊，
台湾不有一组合就唱跟我吹喇叭那个。肯定有百分之百有，我现在就他妈百度，
那肯定不是大嘴巴。
反正我就拉他们是一个组合嘛，
我知道。
然后呢，我就拉着他们，倍儿高兴。然后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就跟他们合影了。
嗯，
合影了。甚至说他们去彩排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们一个组合有四个人嘛，一个 DJ， 然后加一个主唱，一个rap， 加一个女主唱，
小姑娘
啊，女主唱是千年爱莎嘛。
嗯，
我知道这个吹喇叭谁唱的了，
那是谁唱的？
罗百吉
啊，罗百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也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啊，
我不知道啊。
I miss 有听过吗？
接着说，大嘴巴
串台了啊。然后呢，那个那几个
说的每一个我都能认识，还可以、啊。
我怎么都不认识？
那几个男的进去彩排的时候，剩女主播一人在外边等啊，说没轮到他进去呢。然后这时候呢，我就跟女主播。这不是女主播，女主唱啊，女主唱，我们俩人坐这车里，就聊了半个小时天儿啊。我一直回来的时候聊天，给人女主播有点，女主唱有点聊毛了，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再后来呢，我就在那个大嘴巴的贴吧里发了一篇长文，记述了一下我这段过程啊。然后大家都贴出来我这合影的照片，大家纷纷非常羡慕我啊。然后呢，大嘴巴的粉头啊，
急了，
就联系上我了，说那过几天呢。大嘴巴还会来北京啊，就是有一个新专辑的签售会、啊，
还想找你当司机。
没有，就是说你有没有兴趣的来呀？就是那意思，我跟人家特别熟那种感觉啊。我说去吧，然后我就又去了，然后还真的就把我就人家都是这有一个粉丝有一个距离嘛，隔开。然后那个大嘴巴就直接把我叫过去来拥抱一下，又见面啊，怎么样最近啊？
可以啊，可以啊，
弄得我倍儿有面儿，你知道吗？
最近拉哪明星
了？可以啊，
就觉得我是一职业司机，都能抽空来他们参加签售会啊。实际上我就是给人接了个小活儿，你知道吗？
哎，村长真的，一说这个事儿，就是年代感。
对，
因为大嘴巴是当时还。其实这几个人都不是特别火，
都不是顶流啊
啊！然后后来那个时代，台湾流行组一些、不是特别火的人组起来的组合，
但歌好听
啊。比如飞儿刚一开始组合，就是因为几个人都不是特别火，啊，就组了这么一个。然后大嘴巴也是这个艾莎原来是一个综艺咖，
对。
啊，跟什么麻衣啊，跟那个马 Q 啊，他们都是
经常上宪哥的节目、啊，
对，都是综艺咖。然后后来唱歌稍微好一点、就组了个组合，当时还挺那阵儿还挺火的。
我后来还见过两回，还这第三回呢是这个他们又来办了一场签售会。
对他们总共出过三张专辑。
对，那粉头又把我叫去了、然后我又去见面了、他们又跟我快乐的聊一聊。最后一回呢是乐视有一回办一个什么。就是什么发布会之类的、然后有好多明星，其中最不起眼的可能是大嘴巴，然后大嘴巴上来唱了一首歌，然后感觉大家都不认识他，然后我就在最后一排，我就喊了，特别喊了一声艾莎，然后所有人都回头看我，你知道吗？我觉得特丢面、但是我觉得
还可以，
有人给拔创一下，
没错、村长这个确实不一样啊，经历都可以，都是能让我们这些中老年唤起共鸣啊。
我的经历你们都没有共鸣、
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的是谁、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知道魏晨哈，
我其实知道魏晨，
你必须知道，
还是因为啾啾
主要是魏晨我一首歌都没听过，
我确实没有代表作啊。
啾啾说实话，
我可以给你们唱、
我知道，不是我知道魏晨这个名字，
你要是唱完了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不火了
还是因为啾啾你不认识你我是不会知道这个人的。
就我为什么对那个跟王栎鑫一块工作印象深刻，因为我跟王栎鑫说我喜欢魏晨、因为他你理解为王栎鑫跟魏晨是同事、不能叫，
但是他们好像不是特别
合，他们是一届的，
对，但是他们每次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再就业什么团体那个在出来的时候每次都没有魏晨，
对对对，因为他们也不是很
魏晨算是魏晨和那个张杰算是他们那届比较火的，
对对对，
剩下都是比较糊的，
也不是吧，
也算吧，张远算比较火的一个，
张远都算火的了，
张远起码有自己的代表，
路虎
也有代表作，
路虎肯定比张远强啊，
张远现在嘉宾多火呀，然后路虎那个就那首嘉宾
雪落下的声音，
雪落下的声音对吧，对吧，其他的好像都陈楚生算有代表作， 其他的你说
陈楚生的算我代表作
啊？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对，这个我知道。
陈楚生我认识，
是原创歌手、
啊、
是吧？
对吧？其他的好像还真没有什么什么歌比人红的感觉啊。
对，就魏晨和张杰比较火
啊。张杰算是顶流了，那、
嗯、
魏晨也就那么回事吧，就演戏演戏咖。
我不想跟你们聊天了，我们来 读留言吧。
接、啊、着读第二条留言啊，腾家
真有歌，我可以给你们唱。
啊、
你
唱了，别唱
了，
来了，
别了，别了，别了，别了。第二条留言。
第二条留言啊，这位朋友也是憋了很久了，感觉他叫滕家鹏、
嗯、
他说等了两期没等到我的留言了、嗯、去掉灵动岛才是果粉要的真全面屏，没有博文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嗯、
好在等到了这里的全程高能，等到了喝酒鼻音重的大潘，等到了九九一如既往的奇奇怪怪，开心。
哎，这个、
哎、我想起来我跟这个明星对吧，不是开玩笑打岔、
嗯、
但我确实是想起来我跟明星近距离接触、
嗯、
我曾经是一个歌手的歌友会会员，参加过线下聚会，一个台湾歌手，
嗯，谁呀、啊？
说出来你们肯定想不到，但你们人人都听过他的歌，
是不是小齐家族？
不是，不是，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这名歌手叫郑智化。
知道，我知道。
吹痛脸碰的感觉。郑智化歌友会会员
啊，
郑智化因为是一个，
他还有歌友会呢，
有歌友会，因为他
那这歌友会平均年龄得奔五十去了吧？
我是当时参加那次在北京聚了回会
啊，
那是郑智化已经。就是基本上不唱歌，退出歌坛、
啊、
搞互联网了之后、
啊、
在北京聚会
都是轮椅，
我是不是拐杖
啊，
不坐轮椅人主拐
啊，
我是全场年龄最小的
啊，对啊，人郑智化也纳闷了，怎么他妈小屁孩来跟我、啊、
就是我是全场年龄、
啊、
我那会儿十来岁二十、
啊、
十来岁吧，
那么早以前了、啊、
对，然后呢都不是感，我感觉都是叔叔
啊、嗯
啊，可能就大哥吧，
啊、
大哥们
啊，
我是全场最小的，
啊、
但是参加大家一块儿，因为郑智化，你说他摆架子，他摆什么架子
啊？
所以就非常亲民的感觉
啊，摆不动啊，
非常亲民的感觉，大家坐一块儿聊天
啊，
这个聊聊近况
啊，
聊聊对音乐的看法
啊
那些，
没说把拐卖给你，
就他一个主管，其他大家都是正常人啊
啊。
那会儿他已经不唱歌了，已经就是老一批。因为他是台湾最早做广告、
嗯、
歌曲这些人、
嗯、
然后后来他当时也算特别早做互联网、
嗯、
那会儿不是互联网，做网站，
嗯
啊，再后来好像听说网站也做的不太好，后来又出来唱歌了，
嗯啊，反正最近那个我看那个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还唱了那个星星点灯呢、
嗯、星星点灯、
啊、就是那个谁那个叫什么来的？
嗯，
辛迪王心凌、嗯、
啊，
王心凌唱的，他们那组合唱的辛迪。
但其实郑智化，
但是那个歌的歌词已经被改了
，改了，我知道、嗯、
已经被改了，
我知道。你说这个就知道、
嗯、
改的非常明亮了，
对对 对, 对、
啊，
就没有那么
对
批判性了啊。
其实郑智化有好多好多歌，他、
嗯、
不只是那一两首，
嗯
啊，那有一次《
水手星星点灯》，我就知道这两首啊。
有一次在也是领导看短视频。
嗯，
沈腾好像在某个节目上唱歌，
嗯嗯、
唱了郑智化的这个《你的生日》
啊、
嗯，我在干别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这是他妈郑智化唱
的，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然后呢，
这确实是嘛，就是
你确实唱的很应景，
确实很应景、啊啊，时间也对啊。
这是魏晨唱的是吗？
我当时还一反应，我说哟，这谁啊？怎么还会听过这个歌？
嗯
啊，特挺稍微寡一点的，
嗯
啊。突然想起了这个明星近距离接触、
啊、
正好让这个好久没念留言的听友，
嗯，反正滕家鹏也是追了两期了啊，这一直是说让想念出这条留言来、
嗯、
就是果粉的真正想要的是这个去掉灵动岛的真全面屏啊，这次我给
你瞧瞧这听友听两期就粉了
啊、
嗯、还有两期听两期就几乎开始骂街的这个啊、
嗯嗯、我们接着念下两条留言，下两条留言、嗯、
我们刚才都没有人理滕家鹏的留言呢，你们没人发现
我说了吗？我们说完了吗？这下两条留言都是给啾啾的
啊，
让啾啾念下两条留言啊。
小号的叉 L 说：“啾总说的对，手机就是一个工具啊，哪个好用，哪个顺手就用哪个。这年代还用手机判定身份的，都是纯纯的依托答辩。”
嗯
嗯。
然后呢，招180906说：“啾啾换个安卓，那幸福感简直爆炸，电量用的慢，充的快，苹果什么垃圾呀？”
嗯，反正那个我觉得用这个手机还来彰显身份的，确实。有啊，包括我们群里也有人跟我们这么辩论啊。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尤其就是第一品牌回来之后，
嗯，
这种以手机来这个 看你这个人的高低的越来越多了，因为你像我这拿我这手机昨天去奶奶家吃饭嘛，然后人家就说啊，那、哎、这个前台什么打工的，什么 KTV 的才用 iPhone，然后这现在有什么那个白领，然后公务员用华为，
我
现在越来越多
了，我觉得我身边就是只有说用第一品牌彰显身份的，
对，
没有用其他彰显身份了，
对，嗯。哦，现在
就你只有说第一品牌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身份？
对，
其实我
其他都没有，
也可以理解。怎么说呢？就是首先有一点是证明说第一品牌确实起来了，就是在大家心目中形成了某一个固定阶层的印象。就好比苹果很多年前给我们留成的印象差不多。
有
在很多年前，苹果确实也是一个能代表你是一个什么样身份
什么身份
的感觉，
有那个意思，
多多少少有一点。现在华为作为一个国产品牌能有这样的印象，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是一件坏事，
不是坏事，
啊、
不是坏事，
我觉得也挺好的。
只是说你是不是要用这个，
但是
来代表自己、
对，用代表自己，我就觉得，你就觉得通过一个手机就怎么着怎么着了，多少有点没必要。我是这么想，
这个有点像，其实对，反正我认识的人啊，比方说这最近有两天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一个宁波的朋友来北京，然后他呢是做买卖的，做买卖，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这些地方啊，你做买卖做到一定程度，你一般都是混一个区什么人大代表
啊
然后呢，这个历史上来讲就是这样，对吧？你花点钱，然后建设一下家乡啊，然后呢，你建设的名正言顺啊，是一个人大代表这么一个身份，他就一定要有一个华为手机，华为手机一定要有，
这是代表了自己的信仰，感觉
不是，就是你的政审的一部分
啊，理解理解，
政审的一部分
啊，
不是官方政审的一部分
啊，
但是属于潜规则
啊，
你一定要有，
对，
而且你必须得天天拿着，
理解，
根本不用，
对，但是怎么说呢，
就用 iPhone，
就是有的时候吧，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就是可能这事儿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就是有
一说就有点感觉政治不正确。
对，就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就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很多目前有一些企业啊，就是下了规定了，说就是几号几号之前不许再用苹果手机了，或者说什么任何外国的品牌的手机都不能用了。此时呢，就仿佛他们那些用 iPhone 的，据我了解啊，最多打听的是这个。华为手机是怎么买？
其实有一个表我看了啊，除了好像是我忘了是没有 vivo 还是没有小米了，就有好多手机列表，然后你可以选，但是最多的就是问华为。
因为你既然你的目的是让我选择立场，那我肯定选择一个最明确的呀。
啊，你这么解释那就通了，
对吧？
你既然已经强制我了，我就
既然你让我强制展现说我红。那我就红透了，对吧？
行，不聊这个了，
是吧？是这意思。
再聊就出事了 我们最后两条留言是给这丽的啊，我们就给念最后两条留言啊。
啊，有人给这丽留言了，有没有感觉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没有，没有。男的女的吧？
男的
女的少。
牛肉炒饭说了，同意不应该把碳综合当卖点的说法，不过企业拿这个说事儿也无可厚非啊，毕竟环保也好，碳综合也好，确实对现实的影响不大，但有人做就比没人做强，对吧，这力哥。
对，我上次就说
下一条留言一块念
一块念啊。
下一条思考喷子说，这力对苹果公司的虚伪行为批判的太对了，本期最佳发言啊，我完全赞同他所有的观点啊。这力
纯这力舔口啊，
这力并身体力行的表演了数码博主如何被一部二手小米13给收买的。
对啊，我刚才那个牛肉炒饭说的，我非常同意。我那期节目也说了，我觉得如果你要想展现你的企业文化，说碳中和没问题。你说苹果我做了什么企业文化，我是一家致力于环保，别管你这环保真的假的，你把它作为你企业行为的一部分，我拍手赞成。你总比你污染排放强，就你虚伪，至少你虚了， 也比那个
比萎了强，虚了肯定比萎了强，我是这么想。
我反感的是他把这个作为产品的一部分，说这个产品是首个实现碳中和的什么产品，当你把这一部分这个交付于产品之后，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就为这个东西买单了，比如有人会说，就是因为有了
碳中和
、所以苹果这次才能在回收手机上给你更优惠的价格，这是碳中和带来的好处，但我依然要说，这对买 Apple Watch 的人来讲，没给他带来任何一点实际的产品价值，你带来的全是边际成本，
附加值，
甚至他一点附加值没有，你这个钱就是给别人，你说我为了碳中和买单，便宜了啾啾回收，
对，啾啾高兴，我高兴什么的劲儿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你哪怕说换一个角度，就是自欺欺人，苹果自身实现了碳中和，我可以让这次整体回收更多，但我并没有说这是什么首款实现碳中和的手表，我心里甚至好受一点，对吧，你使用了三鹿奶粉但不要告诉我，就完了，你这个让我确实不是，我还是我那个态度啊，我觉得环保是一件好事儿，确实像很多听众说的，做总比不做强，但既然要做就认真做，把它当成一个环保，别当成一个营销，这是这么个原因。当然最后说这个被小米13收买啊，那我是确实没有被收买，对吧，当那期节目大家都听到了，我不是被一个小米13收买的，我是被小米13及以后不断要出新的安卓手机，村长答应了，对吧，
还在预定的呢，
我反复跟村长确认，哎，以后有什么新鲜的，都让我试试，是吧，是不是村长，村长说是，
我证明啊，村长说了
是吧，我是被这些收买的，
懂了，这里不是被一顿饱收买，
对，我
这里是被顿顿饱收买的，
没错，我就那么一说，其实反正就是关于 iPhone 的话题啊，我们说上礼拜这期节目就是一个补充了，就基本想把这话题结束了，但是这期又聊了几句啊，我们不再聊 iPhone 了啊，但是华为其实上期节目没有打算就是戛然而止了，但是确实刚刚过去的这礼拜华为开了一场发布会啊，所以我们还是得把华为这个发布会再简单的复盘一下，这场发布会也是预期已久，刚才包括之前我们说的关于刘德华出现的话题啊，都是说实话意料之外，但是挺让我们震惊的一个事儿，
震惊，震惊，
震惊的，
甚至让我都关注到华为这场发布会了。
对，所以呢，我们让九九先给念一下华为这场发布会的新闻。
9月25号，华为举办秋季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发布包括 MatePad Pro 13.2 在内的多款新品。平板方面呢 ，MatePad Pro 啊 13.2 采用144赫兹、13.2英寸、3:2柔性 OLED 屏幕，分辨率呢2880:1920。机身重量呢580克，厚度5.5毫米，提供耀金黑、晶钻白、雅川青三种配色，有12+256GB、12+512GB、16+1TB 三种规格可选，售价5199元起。 MatePad Pro 13.2 支持无线连接技术的一种全新技术，并发布采用星闪技术的华为 M Pencil 第三代。第三方厂家方面，发布会当天啊，已有雷神 ML903 鼠标、V-XE 蜻蜓 R1 系列鼠标宣布将采用星闪技术。手机方面呢，发布会开始，余承东表示不再介绍先锋计划的产品，包括 Mate 60系列和 X5 系列手机。发布会单独发布了 Ultimate Design，
Ultimate，
好，
Ultimate。
发布会单独发布了 Ultimate Design 非凡大师高端品牌，刘德华作为品牌大使的 Mate 60 RS 非凡大师手机在视频中出镜啊，亦没有具体的介绍，直接上架了商城。该机型有16GB RAM 加 512GB 或 1TB ROM 可选，搭载5000毫安时电池，售价11999元起。智能穿戴方面啊，华为 Watch Ultimate Design 非凡大师手表采用黄金镶嵌和 PVD 工艺，不含表带重量78克，采用1.5英寸 LTPO AMOLED 屏幕 ，PPI 311，支持北斗卫星消息，售价21999元。华为 Watch GT 4有41毫米、46毫米两款，46毫米款采用八角外形，41毫米为圆盘外形，支持心率失常提醒，售价1488元起。华为智慧屏 V5 Pro 啊，有85英寸、98英寸两个版本，均采用 Mini LED， 屏占比达99%，其中98英寸版为1008分区，峰值亮度可达2000尼特。机身搭载 6GB RAM 和 64GB ROM， 配备鸿鹄9000芯片，支持 8K 120fps 解码，支持华为 Songs 的音效技术和 3.1.2 声道，售价呢是2499元和3699元。
错了啊。
啊，不好意思，售价是24000。这个数字已经这多的有点超乎
想象了啊。
售价呢是24999元和36999元。耳机音箱方面啊，华为 FreeBuds Pro 3TWS 降噪耳机搭载麒麟 A2 芯片，和 Mate 60或 X5 系列一同使用，可采用 LRHC 3.0 编解码，传输速率呢达到 1.5 兆，售价1499元。同时发布的，
数了一下几位啊，
同时发布的还有华为智能眼镜2，售价1699元起。另有华为路由 BE3 Pro 发布，支持 WiFi 7技术，售价399元起。发布会宣布，智界 S7 智慧轿跑将于11月发布，问界 M9 SUV 也将于12月发布。
哎，这个新闻非常长啊，
这个
主要是这个价格差距太大了。
啊，
今天我在，因为说今天要录节目嘛，今天我在做这个在家做家务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因为做家务脑子要放空，有时候就想，我说村口村长跟老王这个人脉啊，是不是应该拉了有什么，比如什么讯飞啊，或者其他这种语音智 AI 技术，用一个智能女生主播来每次念新闻，就不用啾啾念到英语卡，念到数字也卡这种情况了。
这是我们节目的卖点，
对，但是后来想这个还是卖点，大家可能并不是想听节目。
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个，包括像这个 GPT， 它现在新出的对话的功能，都已经在故意加入人类的拖音、卡顿、然后重复这种语气的感觉，来实现它更像人声。所以你未来找一个机器女生 AI 也会是1万2万4千
现数是吧？
就是这个效果，就是 GPT。在做这个，对对对，
我们想要一个 low 一点的 AI， 非常非常连贯，把这个念完了，low AI 就可以了。说回来啊，说回来，
反正那华为这场发布会呢，我们刚才已经聊了一些题外的话题啊，但是
最重要的话题
说的最重要的就是，发布以后给我们的感觉确实是售价有点高。就是很多产品的售价，就是
一个一个说吧，
出乎我们的意料。咱们也不用每个都说啊，咱们就挑点重点的说。
比如这个黄金手金表卖21999，
咱就拿这金表说。昨天我去我奶奶家，我小伯问我说：“哎，那个大侄大侄子，咱那个华为出了一金表，你知道吗？
来金表
卖20000多。”我说：“我知道。”我说：“我在现场啊。”他说：“那表怎么样？我买一个，你看那表针多棒啊！”有没有点那个什么什么百达翡丽那意思啊？我说，那个表针啊，是一个屏幕，
电视
的啊，那你可以给它换成数字的，那不是一个什么手工做的表针什么的啊，就是包括就是包括小白那种普通消费者啊，从那各大媒体的宣传，他们就以为这是一个。就是
机械表，
机械表。
但我真的很想问，采用 18K 珍贵黄金材质， 18K 珍贵在哪儿了？
这
里可我们可以 给我们这个科普一下 18K 和 24K 是什么意思。
18K 珍贵黄金为什么叫 18K 珍贵黄金，因为黄金是贵金属的一类，所以 18K 24K千足或者是 7K
这它
都可以叫珍贵
黄金。这个主要是针对苹果来打的啊，你看苹果就是钛金属肯定不能是珍贵啊，这黄金是珍贵，
确实是真的很贵。
这个 18K 和 24K 给大家看了一下是这个金的含量，
对，
但最值钱的金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千足金，
就是999
啊，三个
九的金
叫
黄金，咱们说的黄金，
哦、黄金啊，九九九的叫千足金、就是黄金就最值钱的那种。而十八 K 和二十四 K， 这十八 K 就是含金含量为75%，啊，然后这个
合金，
对，合金它里边不是纯金。
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买一个十八 K 金的饰品，它真的就是。现在的价格
没多少钱，确实没多少钱。
是这样，就是咱们戴的金饰啊，金项链、金戒指，以前那个大顶着是那金戒指，那个通常都要好一点，都是24K。
对，
24K现在都是999。
24K 基本上就是千分之999，就达到这个水平就叫24K。
24K，18K
是因为像。为什么呢？它相当于一种合金，它需要有一定硬度，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软，是不是千足金？以前就是牙咬一下，咬出一坑来就千足，但是你要是掺点锡呢，也能咬出坑来。
但是你可以用 3D 雕刻技术，它依旧能够保持足够的硬度，同时金含量还高
啊？
不可能，
不可能啊！
金含量，
它能够 3D 雕刻技术能做到99金
啊、
就是一定比 18K 要更多。
金含量越高。越软，
对，
这个是物理。
但是你所谓的保持这个硬度，其实是更好的，是为了它的塑形。你通过 3D 雕刻技术，黄金能够塑成这个形
状。你再雕刻，它是黄金，它也会软，
它也会软。比方说，你用千足金，
它这个手表一共就放了这么几块，
你听我说
它软就怎样。
你听我说，比方说用千足金做表壳，这个表壳在你使用当中很快就会烂掉，
而且你这个表就不走了，因为它软。
对。它变形，
但是它这个金在我看来只是在手表上做了一点装饰。
对对对，首先这个
金一共就六块装饰，
非常少，
就是只是一个点缀。
所有用金做点缀的，比方说镶金，什么你的，比方说
碎金、
戒指上的嵌入的金，或者用金修补，都不能用所谓的千足金。
对，
原因就是因为它软。如果用千足金做表壳。这表就没法用，没法没有使用的，就是能不，它得有一定的安全性啊。
懂意思，懂意思啊。
所以十八 K 有可能十八 K 掺别的，比方说咱们说最廉价的掺锡，也是掺啊，
穿的那个，
对，不是穿的那个啊，掺铜
啊，
会有金掺银
啊，
掺什么都有
啊。
所以它为了保证它的硬度，肯定是十八 K， 甚至。我觉得它可能会再低更低，这就当然你最后也不会拿这个表去金铺当，所以它
这个表的另一个、这个话题点并不是这个金，
对，其实金不是主要的卖点，
对，这个已经超过金的价格了，这个表的最高价啊，当天啊、加8万，就是10万块钱、你要买一块这个华为电子表，
肯定啊，
然后呢，
这是品牌价值啊。
你说华为的品牌价值超过劳力士了吗？
哎，你这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啊，你作为一个这个，哎，老王老家哪儿来着？
河北啊。
你作为河北哪个？
涿州啊。
涿州，你作为河北省涿州市的市人大代表，
我是村儿
啊，村人大，村没有人代表啊。涿州市，知名企业家。青年企业家，人村不是村了，市人大代表
啊、
你在参加同市人大代表会议的时候，现在夏天，穿短袖
啊，
短袖衬衫、没有人穿 polo 衫去，短袖衬衫啊，
半袖也不行，
对，半袖
得有领儿，
衬衫有领、然后呢，你从你的公文包，这个迪奥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你的 RS， 这个是第一步。扫码进场，进场之后就开会就不能掏手机了，手机往那儿一放，这个时候你光秃秃的手腕上戴着这块手表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对，
如果你戴一块劳力士，你这个人呢，
贪污腐败，
贪污腐败，你要被双规了。
但是如果你戴了一块
华为的金表，
嗯，
说明你不但是成功青年企业家，
嗯，
你还是一名爱国企业家，
对，一下就上到了涿州曾志伟的地步，
对，
啊，
大家在会议上对你的信任就多了一分
啊。
下会之后，大家哎，那个就是那个爱国企业家，
嗯
啊，找他做买卖准没错，
咱村的树都是他捐的。
这现在就弄得有点这个，在这个小圈子、小范围，比如说某一个官场这种。流通了，硬通货了，成了。
他确实是硬通货，因为呢，以前你想成为爱国企业家，不需要这种硬通货，
嗯，
你直接塞在月饼盒底下就可以了
啊。
现在好多人不敢收，
嗯，
收了你反倒害他，你只能在自己身上打标签，你不能把广告写在你的衬衫上，你说我是爱国企业家，
嗯，
对吧？这些细节。
但是最近就又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营销号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
嗯，
都无所谓了。就是他把那个之前任正非。
嗯，
这个采访的时候一段这个视频发出来了，任正非说我全家都用苹果，
嗯
啊，说这个苹果是华为的老师，
嗯，
但是那段采访其实是挺久以前的，
对，非常久远了，
嗯，
然后就说这个你不要把这一个手机绑定成一个东西，其实罗永浩之前也说过这数码产品就是数码产品，
嗯，
你喜欢哪个品牌就去买哪个品牌，
嗯
啊，但是现在虽然任正非都这么说了，但是消费者反而不这么理解，
消费者的问题来了，我们从来不是因为任正非用什么而买华为，我们是因为华为在现在这个情况它代表了什么
啊？这有点这个，
任正非是死是活，华为都代表这个，就算任正非今天叛逃了也是他个人的原因，不代表华为这个品牌此时此刻的价值
啊。这个就有点这个硬绑定，强绑定，
强绑定，确实强绑定。这个事儿，我觉得
再换一个品牌都无法达到的高度了。
强关联，
我觉得它不一定是说一个咱们说好坏啊，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儿，尤其是对于有需求的人来讲。你说再说回来了，青年企业家
爱国，
王老爱国青年企业家王老板，你现在就要参加，你今年刚当上的人大代表，
嗯，
第一次参加会议，
嗯，
你想在这个会议上给其他的这些人大代表老炮们留下一定的印象，
嗯，
想打入他们当中。
嗯，
以前你要
以前觉得身高不够，
以前你要私下，
啊，
不是想方设法，可能得私下联系。
现在戴上了这块表，瞬间觉得自己1.8米。
对，但是在会议上你怎么能展现自己呢？
嗯，
挺难，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
上台发言，
像抓住了一根绳一样。
嗯。必须得哪只手代表哪只手拿麦克风，
对吧？
啊，
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但现在呢，对于他们来讲，有这么一个特别简单，都不用你选择，没有的选择，
嗯，
你只有买这一条路，
嗯。反正我觉得咱不是
更容易了，
咱们
更容易了，
咱们就
我觉得是好事，
别上高度了啊，
嗯。
就是咱们之前几期呢，包括大班在的时候，爵士在的时候啊，
嗯，
咱们已经给华为这个所谓的定位啊，有过挺深刻的讨论了，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只针对产品来说啊，
嗯，
刚才说到了手表，老王觉得这个手表确实值21000吗？从配置来说，这那的，
它可以理解成这个华为 Watch GT 4 Pro 的镶金版，
嗯，
然后那个手表是多少钱呢？3000来块钱吧，
嗯
啊，然后有了这个 Ultimate 底赞，
嗯，啊，非凡大师，
非凡大师，嗯，你不可能几千块钱就非凡，
嗯，
你必须得上万，
嗯
嗯
啊，所以说从产品上来说，我觉得这款表利润应该是挺高的。
从配置肯定不值的，
对，配置肯定是不值的。
你要说配置，你
都不用说那啥，手机这个配置是吧？它的溢价空间太高了。
你脱离了品牌价值聊配置聊价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对，而且现在这个，比如国产手机都冲高端，听说过吧？
嗯，
小米、什么 OPPO、vivo 都冲高端，
嗯。嗯，
华为都不跟你玩了，华为这次发布会直接给来一个超豪华，
嗯，
就高于高端，就比如说 BBA，
嗯，
是吧，奔驰宝马奥迪这是豪华车，
嗯，
是吧，然后像什么保时捷宾利就超豪华了，
嗯，就跟当年三星那个 W 系列似的，嗯，
其实我跟我哥还前段时间去了那个 W 系列的那个发布会呢，
嗯
嗯
嗯，人家倒是挺低调的，说实在的，
对，
嗯，
而且确实干了一些事儿，倒也是，
但现在不行，因为以前不需要干事儿，
以前也干，以前你买那些手机，他的捐的学校还是挺多的。
买手用手机的人不知道他们捐了，
对，用手机的人可能 不知道，那煤老板知道几个？
肯定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肯定不知道。
对他们，他们就觉得我买这他妈的
就是
翻盖翻盖手机就是贵，就是牛逼。
但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时候也有一个
认同感，
不是，就是稍微差一点意思，就是知道它贵的人不是百分之百，
嗯，
认知度没有那么高，
就很高了，就三星的翻盖就很高了，大家还是直板的，三星还就不出翻盖。
可是那会儿啊，就是比方说你挣得多，你的土老板
啊
都知道，
必须翻盖。
青年企业家你不一定知道，
可能越二三四线城市越知道，
而且他的打没有那种。人大代表的人群
啊，那没有，
对吧？
咱别不要老紧着这个方向讨论了，
不能
吧？啊，反正就是这个手表，我觉得我理解啊，就代表了非凡大师这个系列一开始的定位吧，就是价格不能低了。
对，
就是这个系列的东西，就是走那种超高端的路线，所以我推出了一系列
超级贵的路线，
超高端啊，
超
高
端，
超
高
端。这个余承东就是这么说的，超高端的系列，所以可能说这一系列的东西不能贵了，卖
便宜了，
不能便宜了，卖便宜了就不行啊。同时，这个系列呢还出了一款手机，就是 Mate 2S 非凡大师，虽然发布会一个字都没有提，只是让刘德华手里拿着
就够了。
但是确实，这个发布会之后也是跟之前的 Mate 60系列一样啊，就直接上架开售了。这次好像加价的不多。
这个手机现在
主要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前两天卖了一台那个 X5 折叠屏，原价是16999，就17000嘛，多少钱卖的呢？26000，
哇塞，
9000块钱，加了9000，如果这个手机加到20000多的话，它不如去买一折叠屏了，对，所以说这个不会比折叠屏加的更高，这个它开售是12999，是吧？13000，
11999。
11999，12000，然后加个5000块钱，17000，大概也就
这
样。这
是你大概确定吗？
确定的价格。
我看朋友之间发，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刚才让村长不让聊的这些，为了让他展现出来啊，就说40000一台
也有前期，就比如说我第一时间我必须要。我必须要装这个
40000一台，
40000一台，
前就是昨天还是前天发的，
就跟第一天苹果加价那种感觉是吧？这就是，
而且
一上午能加上去，但后来可能就加不上去了。
对，就是前期必须得第一个那种是最牛逼的，然后这个手机当时，这个、好像不让说，那就不说了吧。
你要说啥呀？
就是当时这个市场当天开卖的时候，很多经销商已经开始卖了，准备卖了，然后突然全部回收，不让卖了，因为这个。标签打错了
啊，
里边的小配件，应该是这些问题
啊，可以理解啊。
保密应该是
保密，
我不知道让不让说，不让说就当我不知道。我听说的，
听说的，
有人说啊，不是老王说的，
网上疯传的，
网上疯传，对，网上疯传，对，网上疯传啊。
反正情况是这么情况，这个手机呢，确实就类似于之前的保时捷系列吧。关于这个东西呢，之前上一期呢大潘也做过预测，说这个保时捷系列以后就没有了，以后都是 RS 系列了，
是吧？
确实是大潘是当时是这么说的。然后这个头发布会之前的一晚上呢，老王跟我说有，还有保时捷啊，那个保时捷一定会有的，你看着吧，明天你看我跟大潘谁说的对啊。然后发布会果然
是
没有啊。
如果按照真正的严格上意义来说，我说对了。
为什么？
这不是刚才我说的吗？
严
格意义上我说对了，但是从发布会表现上来说，大潘说对了。
但如果说不打那个名字，应该就没有用他的，就是就不续了，
不续了，对，到期
了，
我觉得应该是，就跟那莱卡似的嘛。
明白了。
反正就是这次值得关注的产品，我觉得一个是表，一个是这个手机了，其他的
电视呢？
电视其实就是非常大嘛，但是我说2000多我都买一电视了，我为什么要买华为的？
电视其实可以简单说两句啊，它这个我们评测那个是98寸那个啊，需要6个人抬
啊，为什么这么沉啊？
不知道，反正200斤
啊，
巨的个。
现在电视不都挺轻的吗？
不是，好的电视还是比较贵的。首先
我知道贵，我说轻重。
轻的电视一定非常便宜，轻的电视一定非常便宜。凭借我这个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搬电视的经历来说，
你没少挣这钱啊！
对，这个不是，他妈的不给钱，
我赚了，压的不长个儿呢。
这个比如说之前我们 抬了一台这个75寸的 Redmi 这个游戏电竞电视啊，然后就两个人轻松单手抬动啊，然后同样一台比如说华为
就特别薄的那种就轻，
华为的这个 V75 也很薄，但是两个人抬不动，各手拉手啊，巨沉，啊，然后这台这个98寸的呢，真的是6个人抬，抬了2个小时，才从这个地库抬到，
抬2小时、啊，
真的不夸张啊，
十顶抬一球，
就是
抬一石狮子。
首先这个包装宝金电梯，然后这个我们把包装拆了，
怎么？
纯的这个电视进的电梯，
是在说人好吗？
是啊，重不就是好。
从今天节目录节目之前，老王在说一系列东西，我就作为一个不懂行的人，我就使劲想揣摩老王是阴阳怪气呢，
没有啊，重就是好啊。你看我手里这手机就沉甸甸的，
懂了。你这么一说，你跟手机对比，我就懂了，
对吧？
是阴阳怪气
啊，不是。重就是好，你说你要一斤黄金还是要一斤这个的什么，是吧？金的肯定重嘛，是吧？一个意思。然后电视算了，还可以吧。这个我觉得不值啊。
反正我要有2万多的，我肯定买索
尼
或者 LG 啊。
对，然后这个屏幕是这个 mini LED， 啊，华星光电的屏幕，啊，反正。主要是我不太喜欢把他那个宣传说这个98寸的大号手机啊，我就之前上一次我觉得这个说管这个一个产品叫大号手机的还是平板，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平板这个系统不咋地，然后生态不行，然后他说这个是大号手机，他这个是把手机投到这个屏幕上，相当于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屏幕，啊，然后就是手机是手机，然后投在电视上那手机又是另一台手机的这个感觉，但是这样一说，不就又说明你个电视的生态又不够吗？然后需要用手机去做，啊，然后界面还和之前一样，它打的这么一个什么音响啊、画质啊、什么技术，我觉得还行，就是电视你单看一台电视，你看不出来好坏。
对，
一定要两台放一块儿，
对，
你能知道对比
使用。
对
啊，
你像我之前用的这个3000-4000块钱的电视，我觉得看着也不错，然后我看1万多的电视也不错，当把这3000多的电视和1万多的电视放一块儿，我就觉得 啊，确实是1万多的好，
的
啊，
还是得有一好的片源，我觉得啊，
所以买电视最怕去卖场。卖场都把、那个、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都给你比起来 啊！
对对对，
你在家买一个2000多块钱到家，哎，觉得不错、啊，
对对对对，
只要大就行。
那么以前那个电视5000-6000块钱，1万多三星2万多，然后现在这电视挺好的，但你还是要同时代的产品放在一个墙上对比。我操，这个哎，这最好，这颜色好，这多少钱？3999999。
对，反正我觉得我买电视的理念一定是电视只用来一个屏幕好就够了。
对对，
我不需要它有什么芯片算力这那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相对于屏幕来说它的发展速度是更快的。
对，而且
我用一个智能电视，哪怕说它算力目前再好，我觉得用5年以后它装的一些 app 它也会卡。因为电视普遍的内存啊，包括什么存储空间啊，都不太够，说实在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反正家里电视的理念就是我就买那个最好的屏就行，其实最好不是智能电视，
对，
然后我买一个外接的电视盒子，
买显示器，
哎，对对对对对，
买显示器，
外接一些电视盒子或者其他的游戏设备什么的，我这些可以随时升级。
对，而且智能电视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它会有那个插针，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它插针插的还挺生硬，就没有那种电影感了，
所谓 AI 的参与嘛，反正关于这场发布会吧，就是何刚上来的时候中间说了一大堆特别长的时间，介绍各种产品嘛，老王在我边上，老王也看我那时候睡得特别香啊。
反正何刚一上来然后科长就开始睡觉了。
对对对，我睡得特别香，中间一大段的我都没听，什么什么平板啊，什么电视这那的，说实在的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反正是这场发布会给开头和结尾给我留下了非常的深刻的印象，一开始唱了那个中文版的那个 Dream is Possible
啊，
就华为每次都放那歌，
我不做梦，
然后啊，然后、Dream is Possible 吧，
啊，梦不可能，
我的梦吧，好像是那个中文名叫
那个，这个英文好，给我们翻一下 Dream is Possible 是什么意思
？Dream it possible，
Dream it possible，
反正中文版就叫我的梦。
中文版是我的梦，我不知道它这个应该是这个，不是这个直译。
Dreamy 的泡泡
啊，
不重要，人家这干嘛呀？反正就是一开始是一个那个交响乐团啊，
梦到一个，他可能想说梦到了一个
他，梦中的他，
梦到一个可能，
梦中的他是有可能的。
这翻译我觉得梦想终会成真，这翻译我觉得还行啊，
而不重要吧。一开始是一个交响乐团，然后特别有气势的，就是类似于一个春晚开场那种感觉，就是直接把这个气氛渲染了起来。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一群播了一个 MV。一群可能是华为的员工啊，包括什么工程师这那的，唱了一首《海阔天空》啊。
对，我其实特别想跟着唱来着，但唱的是中文版的
啊，
所以说中文版的词儿
唱国语版的
啊。
你要是粤语版，你就会唱了，
对
不对？
粤语版我会唱了，国语版、普通话版的啊。
对，这国语版的这普通话版确实，这《海阔天空》听普通话版的确实听的少
啊，
特别少。我们听的都是粤语版的，所以有点跟不上节奏啊。反正就是这场发布会给我的感觉就是，确实和以往我参与过的所有发布会都不太一样，特别正能量啊。
然后村长大喊中国牛逼啊。
我就最后喊了一句，我没喊华为牛逼，我喊的是中国牛逼。
嗯，
当时这种感觉啊。
对。
然后其实最近华为也有一些人事变动啊，比如说这个华为光产品线的总裁。
我操，老感觉这些节目有点危险啊。
啊，靳玉志接任了。
靳玉。
靳玉志啊已于近期接任华为车 BU CEO 一职，然后余承东改成了董事长啊，
牛逼了。
我觉得之前一直是余承东主导这个华为的汽车的项目嘛，
嗯，
很多小段消息都说就是一直是余承东在坚持华为才能一直在
台湾南
坐车这个事儿，然后怎么说呢，其实华为内部可能也有很多的争执啊，什么究竟华为要不要坐车这那的，一直是坊间传言啊，说是华为是余承东一直在坚持，目前呢是华为，余承东现在已经改任董事长了。外界猜测啊，说华为就是改当余承东改当董事长这个事儿呢，可能和华为手机业务的强势回归有关。啊，可能是因为这么个情况啊。反正确实看到了华为目前最近一阵儿吧，声势起的比较大啊。
嗯，
在各种讨论也比较多，就经常上热搜这那的。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能国内企业，就是国内这些数码企业很少能有达到华为这个高度的，能在品牌层面这么为人接受，能够接受它的溢价。我觉得虽然啊我不太接受，我从一个产品的角度来讲，我不接受这种高溢价的产品，包括华为包括苹果这些高溢价的产品，我觉得我都不太能接受。我还是从那个配置角度出发，如它能不能带来一些创新，能不能带来一些新意，我觉得我更接受这样的花钱的方式。
嗯，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愿意通过这种品牌价值来接受它，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吧。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
品牌，这个说明有溢价能力了。
嗯、对。
啊！但是这溢价能力也太牛逼了，
啊、一下就上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对，这个让我们想支持有点支持不了了。
啊、
然后这个华为造车的这个模式，一开始我也是不太看好。
嗯。
然后比如说它中间又经历了一些这个什么什么换名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然后之前那个余承东在采访时说了一个，说华为这个造车模式啊，
嗯，
一开始会被看不起，
嗯，
然后会被这个同行看不懂，
嗯，
但后来会被同行追不上。
嗯
啊，反正我觉得前两个是做到了，啊、然后等这个第三个拭目以待
啊、嗯。反正发布会上也发说了两款新车吧，一个是智界 S 七的智慧轿跑版，十一月发布。智界啊，
智界
啊，智界
也是赛利斯的
啊，赛利斯的。同时呢，问界 M 九的也将在12月份发布。然后余承东在发布会也说，我们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啊，
嗯、
明显是针对的理想来的啊。我们这儿有一车、
啊、我以为针对他妈的劳斯莱斯库里南说的，
这话术都一样吗？理想是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嗯，
然后这是1000万以内的啊。我觉得
我刚才有点晃神了，等会儿，
嗯，
等会儿，等会儿我回来啊，回来，
好久没听这么大数的钱了，
是什么？现在刚才在发布什么东西？
车
呀，
多少万以内？
1000万以内
，
一千万以内最好的 SUV、
嗯、
是什么的？
问界 M 九，
问界是哪来的？
问界是一个品牌，然后华为跟他们深度合作，
不，
提供他们的。
问界是一个品牌，是华为和这个赛利斯成立的一个品牌，叫问界。这个赛利斯的前身，
华为跟很多车企都成立了品牌
啊，都成立品牌。然后
好像就和赛力斯成了一品牌了吧？
阿维塔
啊，阿维塔算一个，对，
跟那个宁德、嗯、
啊，
所以成立了品牌，然后成立多长时间了？
成立有个两三年了吧？
坐了车，然后就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嗯嗯，
你别乐。
坐几辆车了？
坐了两辆
M5、M7、M9，
坐出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了。
嗯，
中
卖多少钱吧？
卖个30来万吧，我觉得
不止吧，怎么有40-50万吧？我觉得
40-50万的车就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40来万吧。
嗯，让那个车神啾啾给说说呗。
啊，
我看啾啾怎么吹，我想
点评一下，
啾啾点评一下。
我想，我看，我想听听专业，
因为我们也不专业，
对，我想听听专业人
不太好说
怎么吹这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啊，车这个东西啊，每个不管多少钱的车，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或者某几个亮点，但也一定会有自己的缺点。因为汽车呢，永远是一个消费品，它只能叫高档消费品。
不许说这套话。
然后呢，对，所以就是就算是1000万以内，你要看拿什么比什么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老说，就是我经常给大家推荐买车的时候会说，你要先考虑好自己的需求，看你想要什么。因为如果你什么都想要的话，就需要更多的钱来弥补你的想要。
我想要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再看哪儿好。如果你单
独
拎
出，你拎出一个点，它也许真的某一点可能会比劳斯更好。
最好。
但是你要说全方面，就是很难，因为世界上就没有完美，对不对？
嗯。
汽车媒体也这德行，
和没说一样，
就是说了半天，
和没
说
一样，
一堆废话啊！就是谁也不得罪，都是都各有各的好，是这意思吗？
你1000万，你900万，你800万，行了，
明白了，明白了，懂了。
反正就是宣传是这么说的吧。具体车确实我也不会买，我也不感兴趣啊。我只对数码感兴趣，咱就说这个，跟车一样吧，就是。反正您买手机的时候也想好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别说跟风买品牌，说这个最好的手机就是苹果，就是华为，也不见得这么回事啊。然后你要说
不见得吗？
就
见得呀，
看需求，
肯定是华为是最好的手机啊，
不是遥遥领先吗？
啊，行吧，反正那天遥遥领先，我都听。耳朵都长茧子了，那天发布会啊！
你晚上做梦耳鸣，你这睡觉你就得遥遥领先
啊！那天真是发布会，真是就所有人都跟那儿喊，甭管是媒体啊、花粉啊、经销商啊，全都跟那儿遥遥领先啊！没点别的词儿，最后我实在憋不住，喊了一句“中国牛逼”啊！我就觉得就确实遥遥领先有点俗了，确实太俗了啊！行吧，关于华为我们就说这么多吧，最后一点时间。简单讨论一下吧，十一打算各位去哪玩啊？
不玩，睡觉，
睡觉，躺平，
躺平
啊，
没了
啊。像这里就是永远都是十一，反正是
十一，我还真不是永远都是十一
啊。
我平常还能借机，比方说出去爬爬山，什么露个营。十一就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啊，躲着
啊。确实，就你这个虽然现今天路况还可以。但是你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个外地来的朋友，为什么来呢？他们家里11个人，十一要来北京
啊，
他来
踩点，来踢球来的吧，正好一个队啊，
踩点
啊，
来踩点，先踩好了这点，每天安排的就那真是
行程特别满，
真是特种兵啊，什么从天坛去军博，从军博去三里屯啊，然后从我说你知道这几个地儿都在哪儿吗？啊，然后用从三里屯还要去清华啊，还要特意去国图看什么沉浸式福尔摩斯
啊，这不错了，没有上午在八达岭，下午去大兴野生动物园，
那
这就太远了，
那没有啊，有好像从慕田峪回来要去个哪儿，反正是是说来着，就是太辛苦，太辛苦。领导有时候也是脑抽，会说：“哎，咱们这个明儿去个，或者这两天去哪儿？”我说：“十一，你疯了吧？”
这里最近是胆肥了啊，
没有
敢质疑领导。
我只是刚才不说了吗？节目效果，
原话肯定不是这样啊，这大概为了传达给听众一种当时的情景
啊立场
啊，用一些描述啊，就是你疯了吧，对吧？要不那个十一人那么多干嘛叫？
原话是您要不再考虑考虑。
原话是外边出去是不是人太多呀？咱过了十一，每天不都行吗？
对，
是吧？十一
有钱有闲
啊，没钱闲是有，闲是有啊，所以十一应该不会。出去，但是要回趟家，也有个朋友聚餐，要吃顿饭，也挺辛苦，挺累的，想着就疲倦
啊。其实这种，日程排满的生活，一直是啾啾梦想的生活啊。啾就喜欢自己的日程，
我比较喜欢日程排满，我的日程就很满。你看我昨天回家，然后今天呢，本来呢，
我也不按日程走。
对，
今天中午本来人家呢给我介绍一个小哥们儿说一块吃饭，然后我呢没起来，对，然后呢这个我就看这个消息的留言啊，好像中午呢他们是找了我，然后很努力的找了，最后人家都吃完了，他只发给了我一个表情包，豪横啊。
不了解啾啾啊，你像我们今天下午约节目录节目啊，三点多了，我老王问到底几点啊，我就说啾啾估计还没起呢，再等会儿吧。
对，然后我给人家说的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就此作罢，我可觉得这个事儿呢没起来呢，它就是缘分没到位
啊。说细一点，因为这段刚才聊过啊，就主要这一场活动是相亲啊。
对，
我还说呢，刚才村长说细点，我说谁细？太细了，所以没起来。
就是没起来，所以就是缘分尚浅，大家没有缘分啊，有缘分呢，自然就起来了。
对。懂得跟舅约相亲都约晚上，哪他妈有约中午的？
晚上你才能见到真实的舅舅，是他弟呀、啊，还是他弟呀、啊，还是报警、啊？
人家确实也问了晚上要不要吃饭，我说那个晚上呢，这么巧了，我已经约了别人录电台，所以呢就没有缘分、啊，就是那，因为说的呢是我一朋友，那哥们呢我压根就连微信都没加，所以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见，也没有必要认识了。
舅舅现在就是豪横啊，虽然说没有男朋友，但是有。相亲集也不去啊、
对，这不是不去、没有缘分，
就是起不来。
如果人家就刚好，哎，你想这一天我在家还没什么事儿干，我还化了个妆，我就在家待着，这就叫缘分啊。然后呢，就是
那是多闲累啊，没事自己在家待着，没事干也没计划，还化了个妆啊。
然后呢，其他的就是因为这个国庆呢，我这个发小生孩子了，然后本来呢说是
这段这一期这一个二录没录吗？我总觉得好像说过似的，
这段说过，
说过是吧？
没有，这是上一次说的，
这是一路的时候说的。
对，一路说的，
二路说了吧？
没说，
再来一遍。
啊，然后因为那个发小呢生了孩子，他的预产期呢本来是月中或者月底，然后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他这两天呢生了，我本来说呢去看看他，然后结果呢你知道他生孩子那天他给我发消息问我你在哪儿，然后呢我就当时真的在忙，我就跟他说我这个工作呀特别忙，策划会呢，好，然后他也没回，然后我这个就突然间想起来了，他是不是预产期了？然后我就问他，你不是预产，你是不是快到预产期了？他跟我说，我生了，生孩子那天我给你发消息，你在忙。我就说那这个生完了我看看你去吧。他说他在月子中心，但是没在北京的月子中心，在外地啊。然后老公和婆婆呢，也都不去，他觉得呢非常的清静啊，省得烦。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好，外地我就不去了。十一呢，外地实在太堵了。对，然后就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本来呢，这个时候呢，我收到了一些消息，由于现在的这个风气，导致于夜店升级了，有一些秀，然后呢，
马秀啊，
然后呢，我就发现，哎，但是这个地儿呢，然后我就很想去，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就突然觉得，哎，从北京开车到武汉就不是很远了，
武汉有风马秀啊，
也应该不堵，
山寨风马秀啊，
对，然后我就约了一些朋友，结果我的朋友们呢，直接在北京约了一场，对，
本来想去武汉看丽莎的啊，然后发现北京也有丽莎，
你朋友说啾啾你别去了，那到北京我们给你拖了得了。
大北洋丽莎啊，
对，然后呢就有这么一场活动，然后呢还有这个本来昨天我妈说要看电影，结果呢她给我哥了，非要拉着我打麻将，所以就定了这个十一的这个假底，然后到时候跟我妈看个电影，然后还有一些朋友结婚。
看什么电影？
坚如磐石。
这是什么片？
张艺谋的新片，于和伟、张国立他们。
哦，我看了，我看那介绍了，说那个大制作，什么就是没见过，说这个
这么大，
这么多明星投入这么大，然后这个片儿拍出来这么愣的啊，
建国大业呀、
啊，就是差不多那感觉吧，差不多那感觉、啊，
怎么能没见过呢？
然后那个还有一些朋友就非要选在十一结婚，本来呢是想推剧，结果他们都选在了十一的假底结婚，就推剧不了了。然后
您出差了，提前上班了。公司说那个提前上两天上班，
反正
出差紧急假期。
本来呢是可以不去，结果呢突然因为正好是初中同学结婚嘛，然后一堆初中同学给我发消息说他结婚不是大事儿，但他结完婚咱一块聚一聚才是大事儿。就是你也能听得懂，就是除了结婚的这个人呢，剩下大家关系都比较好。然后我就说那行吧，那咱们就一块去吧。然后呢，然后大家就聊到说你给多少钱啊？我说你想给多少？他说我结婚都没请他。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然后他说他给我发了红包我还给他退了，然后说咱差不多点就行了，咱也别怎么吃，咱们就到那儿完了走过场咱就那个吃饭去了。我说啊，
嗯，
行
挺好啊，反正就是啾啾安排的还挺忙啊。咱刚才说追刘德华那对是第一段录的还是第二段录的？
第二段录的是吧？
应该是第一段没说到刘德华呢。
是吗？
第一段没说到刘德华，
第二段说的这些明星啊，放心，所有的点呢都找齐了，
有点恍惚了，
有点恍惚，
该聊的呢都聊回来了。
行吧，反正也不知道大家的十一假期都忙不忙啊。
今天的正事儿呢，确实还没有开始聊。
今儿就不聊正事儿了，时间已经
今儿还有正事儿呢，
挺长的了，咱们留下期吧。
什么正事儿？不行，
不是说聊了就出国那事儿吗？留着下期吧，反正不着急。咱们十一放假快结束的时候，还会再回来再聊一期的。对吧？到时候再回顾就这个十一假期的事儿以及这个出国的事儿，对吧？很多人盼着就讲故事呢。所以到时候再说吧。
所以这期干嘛耽误俩多小时不聊正事儿啊？
不重要，我们气数有的是嘛，
就想听舅舅奇遇记呢。
下过两天我们再约啊。
下次一定 啊。
反正那个老王应该没什么事儿吧。老王就回趟太原。
那这回来就五号了。
就是带着媳妇儿坐那么远车好吗？这都马上快生了，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27周，
二十七周是几个月？四六二十四，
七个月，
七个月
，
七个月，4728嘛。你数学不行，
27
大的嘛，
正常，坐车没问题，要躺着就行了呗。
反正是注意点安全吧。
安全，注意安全。
你开车也快啊？
我开的慢，带他肯定得慢一些。
但是你还行啊，就那天福福，我不是有一次送福福回家嘛？不是那个村长开车真挺好的，说。说坐救护车都瘆得慌啊！
什么？
说就开车跟疯狗似的，说
什么？他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就不光开车，每时每刻都跟疯狗一样了。开车时候也像，
就是为什么这么年轻啊？什么开车那么猛啊？咋想的？
开车这么猛，在我司就没有开车不猛的，开车肉不如不开车。
不是肉，我们是安全啊，我们不超速。
我从来都是咬着别人车屁股走。
年轻人嘛，年轻人追求这个生死之间的刺激，
还是没出过事儿啊，
还是没有那么。
因为咬着别人车屁股，你能够更极限的变道，同时咬住他的车屁股，能催促他快点倒啊。
还是没有，就是在生死之间徘徊那么多次，对吧？年纪大了，什么肾啊、肝啊、心脏啊、膀胱啊、子宫啊、卵巢啊，都出毛病的时候，那会儿你开车就问
出的这么全乎吗？
那就是嘛，
不重要了，反正那个这个双节期间啊，我们就给大家送上这么一期节目，
没聊什么正经事儿
啊，也没聊什么正经事儿，就是最后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过这个节吧。然后最重要的是都平平安安的啊，开车别开太快啊，
对，
这个安全第一啊，然后在安全的其余呢咱再找点乐子就完了啊，回头那个就那北京哪有这个类似风马秀的跟我他妈说说啊，咱们节目别再聊。今天
刚才看一新闻不知道真假，说老德华这次代言一分钱没要
啊。
老德华
啊，
有可能，
没可能
给一手机，
不是啊，
这彰显了地位啊。
你说你给多少钱
那肯定5000万呗，
给刘德华。刘德华给钱，
这给你一辆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这跟人家问1000万以内是吧？那就跟人家问我你多少
收入多少，
我说100万以内，具体多少200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以刘德华现在他的
倒不是说他挣了多少钱，
对，我觉得刘德华已经不在乎钱，
而是他对于他来讲啊，给实打实的钱倒不如可能结交一些不一样的渠道的朋友，
不是
爱国人大代表，
不是不是
对 爱国企业家，
这么想，你是一个艺人，对吧，任正非找你说你给我代言，
那我肯定谈钱呀。
我觉得是就是正常来讲，
谈钱你敢说不吗？
正常来讲应该
谈，我倒不敢。
正常来讲啊，应该是谈钱。
我怕连家都没了。
但对，我觉得对于刘德华来讲，他可能有一些别的考量。不是说你给我个千八百万，我就为了挣这个钱，代言一笔。他可能更多的考量是一种形象，或者是。
就是我觉得
结交一些新的渠道的朋友，
就跟刚才说这里说你们村的那谁带了一个表参加了一个会是一个意思。
对，
华为找我刘德华代言了这个东西，
老的话
证明我比吴京不次。懂了吗？是不是这意思？
你这一对比，我瞬间明白什么意思
了，懂
了
吧？
懂了。
而且你想啊，刘德华一直作为一个
龙的传人，
香港艺人，一直是。从各个方面都是，就是评价这个做派非常正，对吧？你再有这些加持，未来你总不能天天一直演戏吧，一直当老板，你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发展考量嘛，咱不知道，反正没拿钱，我觉得也合理，
没事，那个华为请我代言也不要钱，
不请你，
请你，
我都找五百
了，
行吧？
你可能得给人5000万，人可能考虑一下啊，
那不行，你要给让我代言，怎么也得给我一个1000万以下最好的，
对不对？是吧？
千万以内最好的手机，
手机带手表。
行了，不重要了。那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
到这
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再一次恭祝大家双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拜拜